条圣诞的领带，大家看到吗？所以我就把这个圣诞的领带啊带着啊，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圣诞的礼物。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啊九章第六节，记载在圣经当中，那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几百年，先知以赛亚所发的预言，告诉我们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圣诞节是世界上最广泛、最隆重也最长久的这样的一个生日庆祝，啊，没有之一。还有谁的生日的庆祝能够超过耶稣基督的生日庆祝？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生日的庆祝的这个主角，他到底是哪一天生的？其实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真正耶稣降生在12月25号？没有人知道，学者们到今天也有不同的意见，无法确定。有人说一定不是12月25号，其实这样的讲法也不尽准确。其中有一个理由说耶稣一定不是在12月25号，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冷了，冰天雪地，野地里不可能有牧羊人在那里来放羊。那提出这样一个理论的人呢，都是早年那些欧洲北欧的基督徒啊，他们想象就是那个拉着雪橇啊，冰天雪地当中一个 White Christmas。 但其实在中东，在巴勒斯坦地，其实现在非常容易，弟兄姊妹只要上网你去查一查，现在不要查啊，回家你去查一查现在伯利恒的天气你就知道啊。以前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他们是从这个在以色列啊，在约旦河受洗的，他就告诉我们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冬天12月底的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啊，野地里是有人可以牧羊的，而且实际上在那个时候那里是必须要去牧羊的。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细节，因为那时候牧羊人在牧那些羊是在准备逾越节的羔羊，是准备逾越节的羔羊。弟兄姊妹们，围绕着这个圣诞节有许多不同的风俗和说法，那我们有些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关于圣诞节有一种商业主义的说法啊，叫做圣诞血拼。大家知道血拼是什么？就是 shopping 啊。我第一次看到血拼多年以前，我说什么叫血拼，后来明白叫 shopping 啊，就 shopping 血拼，这个翻译的很有意思。这是商业主义。还有一种叫做世俗主义啊，这个词是关于圣诞的当中我最不喜欢的一个词，叫圣诞狂欢。圣诞和狂欢是不沾边的，弟兄姊妹，那是一个神圣的、美好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还有一种叫做替代主义，就是所谓的圣诞老人。今天如果你去问小朋友 Christmas 是谁的 birthday 啊，小朋友尤其是不来教会的啊，大概一大半的可能性跟你说是 Santa， 他认为这个圣诞节是圣诞老人的这个生日。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女孩子还很小，女儿还很小，我们到那个 shopping mall 叫购物中心里面去，那中间那个广场上好大的一个这个圣诞树啊，整个的圣诞的装饰，然后圣诞老人啊，真的是这个白胡子啊，然后那个穿着一身红啊，很可爱的，然后就坐在中间，小朋友挨个来照相啊。有的小朋友坐在那个三产的那个腿上哇哇就哭啊，又觉得有点害怕。圣诞老人似乎变成了这个圣诞节的一个主角了。在几年以前有这么一件事情，新闻报道说在意大利啊，意大利我们知道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国家，那在这个西西里教区呢，那他们有一位主教叫做 Antonio 呢，这个天主教的教区就不得不为他们的这个 Antonio 主教的这个言论去道歉。那为什么要为这个主教的言论道歉呢？因为这个主教有一次在给这个孩子们讲课的时候，就告诉这群孩子们说圣诞老人并不存在，那这个圣诞老公公的故事是假的啊。结果呢就引起了家长们的愤怒啊，群情激愤，因为很多的家长啊都抗议，所以这个教区呢就不得不来道歉。但是弟兄姊妹，其实这位主教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呀？是真话呀。 这个圣诞老公公的故事，什么坐这个雪橇从北极来，然后从你们家的这个，你知道，就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很多人家买房子必须得买那个有烟囱的，有壁炉的，你知道吧？啊，就是因为壁炉上要挂那个袜子，要满足这样一个 fantasy， 然后圣诞老人要从这个烟囱要从壁炉出来，然后给你的这个袜子里面放礼物。嗯，其实要说起来，一个圣诞老人的原型是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其实圣诞老人的原型是一个圣徒，天主教圣徒叫尼古拉斯 Saint Nicholas。他是主后四世纪在小亚细亚的一个主教，啊，他热心的帮助穷苦人啊，曾经为一家的三姐妹啊，父亲，然后姑姑伶仃三个女儿，没有办法预准备嫁妆，所以这三个女儿没有办法出嫁。那么这位很有爱心的这个主教就为这一家三姐妹预备了嫁妆，而且这个尼古拉斯主教遭受罗马帝国迫害，我们知道主后四世纪啊，三百多年。那时候呢还有罗马帝国的迫害，直到主后313年米兰赦令啊的这个颁布，那么他就被罗马帝国迫害，那他呢极力主张破除偶像崇拜，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他极力主张破除偶像崇拜啊，我们要敬拜永生独一的真神，而且他后来也参加了尼西亚的会议，而且他还反对那个亚流派的异端，就是不信三位一体啊，说耶稣不是神的这样一个异端，所以这是一位非常有爱心，那信仰非常纯正的这样一位主教，啊，破除偶像。但今天，这个圣诞老公公，我们向圣诞老公公要礼物，向圣诞老公公祷告，这些，原谅我说，这都是不合圣经的，这样一种替代主义。耶稣基督才是这个季节真正唯一的原因，圣诞节的主角实际上是尼古拉斯主教所服侍的这一位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今天的世界上面给我们描绘的这样一幅图画，一个和蔼可亲安详的这个圣诞老人，然后袋子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礼物啊，挨家挨户来给我们来送。但是退一步讲，退一万步讲，弟兄姊妹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在一开始刚过圣诞节的时候，人们在圣诞节互相送礼物，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属灵寓意在里面的，但今天很多人已经不了解了，已经完全只是被商业化、被世俗化了。在一开始过圣诞节的时候，人们彼此要送一份简单的礼物，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很简单的，不用是很贵的不用是很 fancy 的，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礼物，但是却是重要的提醒。这份圣诞节的礼物的提醒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天父赐给世人的最宝贵的礼物，你不要忘记，这是圣诞节真正独一的原因，这是我们一开始送 Christmas gift 这个初衷啊。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记载，路加福音第2章8到11节啊，那就记载，好感谢神，昨天前天啊，我们家收到我的女儿和儿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是跟一位的钢琴老师学习啊，我们都已经搬来北卡这么多年，还是在线上跟这位老师，在我们原来的城市老师学习，他已经很大年纪，大概可能快90岁了啊，是一位很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也是我们当地音乐学院的一位这个教授老师。收到那个圣诞卡中间就是玛利亚抱着耶稣圣婴耶稣的图画，然后仔细一看，周围密密麻麻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整个是这个圣诞的故事，是个圣诞的福音。要拿到这张圣诞卡，我好感动。当我们一讲到圣诞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这样一幅伯利恒野地当中的那个图画，那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来报这个大喜的信息，告诉我们说，为你们 生了救主，关乎所有人的，所以我们这份的礼物是给每一个人的预备的。我们小到一张圣诞的卡片，圣诞卡片最重要的祝福不是祝福你心想事成，来年万事如意，圣诞卡片最重要的祝福是告诉你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是为你来的。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刚刚我们读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大家看到吗？天父把他自己的儿子作为这样一份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了我们，这就是圣诞的礼物，最宝贵的礼物。但是我在这里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关于礼物这个词，关于礼物这个词，在我们刚刚这个三福课的上课，这已经是第四期的上课，我们有一位弟兄就提到，因为我们三福在讲述的时候也会讲到，天堂是一份免费的礼物，无价的礼物啊，也就是永生啊。那么我们的弟兄就提到，我也非常的同意。那确实，今天有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礼物的时候，可能和圣经原来所讲的这个词啊，这个 charisma 这个词有一点点的差别了。我们来看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里讲到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恩赐这个词，实际上很多地方英文的版本就把它翻译成叫做礼物 gift 啊 gift。原文什么是 charisma？ charisma 这个词，在今天的圣经 charisma 很多时候翻译成礼物，包括我们所说的常常讲叫什么属灵恩赐，对不对啊？传福音的恩赐啊，讲道的恩赐啊，接待远人啊，施舍各种各样的这个恩赐都是属灵恩赐，我们也叫 gift 属灵恩赐。那原文当中呢，这个词 charisma 确实可以翻译成 gift 或者 freegift 啊。那么另外还有词跟这个 charisma 非常非常像的啊，字根实际上是同样的啊，就叫什么，叫做 charis。 那这个 charis 这个词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是一定要背的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来记住这个词，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大家注意看，这是神的恩典啊！因着他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这个地方恩典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英文的 grace， 原文 charis 啊。所以这个 grace 这个词实际上直接就是从这个希腊文里面来的，它和这 charisma 是非常非常的相像。但是一般在原文当中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是 charis 的话呢，一般把它翻译成恩典；如果是 charisma， 一般就把它翻译成是礼物啊，礼物。可是实际上，我自己个人认为翻译成恩赐比较的更准确一些。这两个字实际上是相当的接近的。那如果要是做一个区分，你说这个 charisma 和这个 charis 是什么关系呢？最简单一句话说，恩赐是恩典的具体彰显，就这个意思啊。恩赐是恩典的具体的彰显，比如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给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恩赐，然后我们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礼物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容易让我们会产生一些的误解呢？我先进一步的先跟大家看一些的经文，下面这几页的信息呢，有的弟兄姊妹如果啊这个记性比较好，认真听到的话，你会发现看得有点眼熟。 这是我在复活节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是要庆祝圣诞节，但是大家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了，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其实不是圣诞节。我非常的喜欢圣诞节，我们应该去好好的隆重的纪念庆祝圣诞节，在圣诞节的时候传扬主的福音。不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是什么？是复活节。从主的受难日到复活节，这整个是一个整体。可是圣诞节跟复活节是有内在的关联的。马槽的婴孩为你我而来，那个马槽当那个安详的婴儿，他是要走上十字架，流血舍身，为世人的罪死而复活。所以在讲到恩典，我们就来看一下以弗所说二章第四节，这里就讲到复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下面圣经说，这个括弧大家不要管，这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这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当讲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的时候，下面这里就圣经当中有个伟大的宣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就是 grace， 恩典。那到底什么是恩典？这个 charis 是什么意思呢？最简单的用一个英文的定义，就是 unmerited favor， 也就是不配得又白白得的一种的好处，这个叫做恩典。大家注意这两条，一个是不配得，还有一个是什么？白白得啊！我们三福的弟兄姊妹这一点都很熟，是不是啊？啊，这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能够赚得的，就是这样就说的。那、啊、不配得白白得的一个好处，这叫做恩典。那么在福音书当中呢，却很奇妙。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有许许多多的讲论、故事等等，但是耶稣基督自己没有提过哪怕一次，没有用过恩典这个词，一次都没有用过。但是耶稣基督虽然自己没有用过恩典这个词，其实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恩典的这个概念却是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那么最有名的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浪子回头的这样一个比喻。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当中，让我们形象的看到什么是恩典。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前面的故事我们就不详细讲了。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啊？那个小儿子招了很多的狐朋狗友，然后呢就跟爸爸说，我要把家产分了，分了爸爸的家产，然后就到远方去，然后把这个财产都挥霍光了，遇到大饥荒，大饥荒的那些的这个酒肉朋友就都离他远去了，他就沦落到一个地步，去给人家喂猪，连猪食都没有给，都不给他吃。在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境地当中，他醒悟过来，他说在我父亲的家里面有许多的粮食啊，有那么美好的这样一个家庭，我为什么离弃了我的父亲？我为什么拒绝我的父亲？不行，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要对爸爸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个浪子他就主动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圣经告诉我非常的奇妙，他就往家这个走走走，快到这个村口的时候啊，这个父亲大家看相离还远啊，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了。这个父亲已经老在村口就在那等着他，盼着这个儿子回来。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时候大家看这个儿子怎么说，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意识到他配吗？他不配，意识到他不配，这是蒙福的开始。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鞋穿在他脚上，肥牛都牵来宰了，我们吃喝快乐。我现在请问弟兄姊妹，给他这每一样他配得吗？他不配得，对不对啊？因为他把家产都分了，他把家产早都分了，都挥霍了， 他嘴得罪了他父亲，他自己也知道不配，但是父亲说拿来给他，这是他赚来的吗？他赚来的吗？他那个辛苦给人喂猪，人家连猪食都不给他吃，赚的都赚不来。到父亲这里，父亲的原谅，父亲的爱，父亲的赦免饶恕，给他这些关怀，没有一样是他能赚来的。父亲说，因为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感人的一个关于恩典的一个描述。一个浪子回到父亲的家里面，来白白的领受父亲的恩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得到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也不是我们做得有多么好，不是我们能赚来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都跟这个小儿子一模一样的，那叫做恩典。弟兄姊妹，这才是恩典。恩典确实可以翻译成礼物，圣经里面也常常把它翻译成礼物，但是今天礼物的概念已经有很多的不同了，已经很多很多的不同。举一个例子，先不说过圣诞节送礼物，我说比如说你过生日，你的孩子给你送一份礼物，做了一份精美的礼物，然后在你的圣诞的这个庆祝上面啊，你的孩子就很高兴的捧着这份礼物递到你的面前说，爸爸或者妈妈，我送给你一份什么。弟兄姊妹，请大家说，送你一份什么礼物，是不是？你就很高兴的就接受过来了。如果他跟你说，爸爸妈妈，我送给你一份恩典，你怎么样？你鼻子气歪了，是不是啊？本来很高兴兴冲冲的，有孩子给我一份恩典。大家明白这个恩典和礼物的区别了吧？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大赦天下的这样一个例子。很多的囚犯都关在这个监牢里面，等着他们的5年徒刑、10年徒刑、死缓等等等等。然后这个皇帝突然呢怎么样，改朝换代，新的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对吧？大赦天下，牢门大开，回家过年去吧。这是什么？是不是礼物？也可以说是礼物，但是更是恩典。对，这些囚犯哪一个是配得的？不配得，他们就配在坐5年牢。哪一个是他们赚来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也赚不来，是不配得的，白白得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词背后的这个分量。好，这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讲过，之前有讲过，复习一下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做个排列组合，第一个最简单，不配得的，白白得的，这是什么？这是恩典，对吧？这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这是严格来说，如果把礼物和恩典要做一个区分的话，关键就在这里。那配得到的，白白得的，这是什么？这是礼物，对吧？啊，这是礼物。过母亲节，你的孩子给你预备一份精美的礼物，妈妈们配不配得？请弟兄回答。啊，配不配得？配。你看传一大哥最早最大声说，呵呵，好丈夫好爸爸。其他弟兄们一起来说，啊，母亲节给妈妈送礼物，妈妈配不得不配得？当然配得了，当然配得了。你知道这个，我现在也很少去准备圣诞礼物，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准备圣诞卡呀，准备礼物啊，这个好朋友那个亲戚等等，就弄一个名单，然后给谁准备什么礼物，准备礼物，凡是摆在这个名单上的，我准备给他寄卡片的，这人配不配？这人都是配得的嘛，在我的心目当中应该是给他们的。哎，白白的得到，这叫礼物。好，下面继续来看，配得到的，不白得的，这是什么？啊，哎，对了啊，对对，潘教授，这叫报酬或者叫工资，是不是？哎，我配得的，但是我不白得的。哎，我通过了劳动， 不是不劳而获，而通过劳动得到了，这叫报酬，这叫工资。你给你老板打一天工，老板必须要给你这份的薪水，他不给你，你可以去告他的。好，最后一个，这是最常常出现的，就是不配得又不白得。其实我们也知道，天堂我们不配得，永生我们不配得，神儿女的名分我们不配得。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在很多的宗教当中，他觉得这个你可是不白得，你得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行善积功德，是不是修为吃斋念佛，给庙里捐钱等等等等，献爱心，然后你才能够得到。这跟我们的信仰大相径庭。这第四个是什么？感谢主啊，有弟兄姊妹很清楚，第四个是赃物。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你根本就不配得到的，你不应该得到的，你用你自己的努力把它得到了，这也是赃物。不要把神的恩典，不要把永生当赃物。讲到圣诞的礼物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家里是怎样，你们的圣诞礼物是什么时候开啊？圣诞节的早晨是吧？大部分都是圣诞节早晨，一家人啊，还穿着睡衣，然后就兴冲冲的跑到哪里去找礼物？啊，壁炉前面，壁炉前面啊，或者有的是圣诞树下，圣诞树下，这幅圣诞树的图画，圣诞树底下摆着很多的包装漂亮的礼物。其实这个圣诞树啊，最早也是从教会开始的。也是从教会开始，那真的是在北欧那个地方啊，他们就有很多这种冬青树，人呢就把这个冬青树就砍一棵挪到家里面来，摆在屋子里面。那为什么要用冬青树呢？冬青树英文常常叫什么 evergreen， 冬天也是绿绿的，那绿色象征着生命，对吗？象征生命，所以它象征着永远的生命。这样一棵冬青树摆在家里面，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然后这个冬青树很多都是这种三角形的，上面尖尖的，叫底下宽宽的，三角形象征着神的三位一体。那开始人呢就把这个树上呢就挂这个红果子，红苹果啊，都挂红的，大大小红的果子。那红的果子象征着什么呀？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为我们流出。那么有的时候也有人说，这个树也象征着那个识别善恶树，但这是另外一种的讲法。然后那时候早年欧洲的人，他们还真的就跑那个圣诞树上面，那时候没有电灯，在圣诞树上面他们就挂好多的蜡烛，把那个蜡烛还点着了，这个彩灯象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然后在树顶上呢，往往有一颗大大的星，我家圣诞树上面树顶上有一颗大大的星，象征耶稣是那明亮的晨星。那也有人说，也象征着当年指引东方来的博士去寻找耶稣的那一颗的明星。但有的时候在树顶也用这个天使，一个天使摆在那里，天使报信来代替啊。那所有这些装饰都非常非常的美好啊。最危险的就是摆那个蜡烛，真的有好多家就是因为摆那个点燃的蜡烛结果起火灾。因为那时候冬天他们那个房子也都是木头的嘛，但今天好了，今天我们有更安全的这个电灯啊，灯一点着一插电非常非常的漂亮。好，还有另外一样，就树底下摆的礼物象征着这份救赎是神的礼物，是神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就我们摆家里摆这个圣诞树很好，但是我们可以借这个圣诞树传福音，弟兄姊妹。如果您家里面开一个圣诞的聚会啊，我们不是圣诞狂欢，大家注意啊，但是 Christmas party 啊，请朋友来一起吃吃饭。哎，家里说你家里圣诞树很漂亮，你立刻啊，三福的同工们，我们就有机会了。你知道这个圣诞树的意义吗？你就可以开始来用这个圣诞树跟人去传福音，讲述神的恩典。好多我们信仰福音内容都在这棵树上。当年的人就是这样的热心的传福音，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把我们的福音把我们的信仰都揉进去的。以前的人就是这样敬虔的。真的昨天听了艾伦斯姐的分享，我好感动。如果艾伦斯姐不讲，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以前在美国入籍给新公民送的礼物是什么？昨天听了讲一讲，是圣经。哎，不得了啊。今天哪个政府敢送圣经？哇，政治不正确，大逆不道。这个拐棍糖，以前圣诞节的时候也跟小朋友们讲过这个故事。 Candy cane 到处都有 Candy cane， 很好吃啊，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吃，我喜欢那个 mint 那个 flavor， 薄荷那个味道。大家知道吗？ Candy cane 是当年有一个糖果店的老板，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在圣诞节的时候他要去传扬福音。他说，我是生产糖果，我是卖糖果的，我怎么来为主传扬福音呢？本来他那个糖果就是白白的跟直直的一个白的糖棍，他就开始设计，他在这个白的这个糖棍上，他说这个白色象征是圣洁，耶稣是圣子，是圣洁的救主，这是圣诞。白头我再一次顺便再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不要跟着世俗说耶诞耶诞，你知道吧，我们要说圣诞。那些发明出耶诞这个词的人他们认为那个好多实际上是佛教徒啊，他们过佛诞日，所以他们就不过圣诞日，然后就把圣诞就叫耶诞。对我们来说，圣诞就是圣诞，圣子降生的是那个圣洁的白色。那白色上面呢，它又加了一根的红色，粗粗的一根的红色，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我流出啊。然后呢，有三根的细纹，那三根的细纹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有的时候加一道绿色的纹路，绿色的纹路象征着耶稣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本身这个 mint 这个 flavor mint 是绿颜色的，实际上也是象征着耶稣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然后这个拐棍糖它一定都是硬的，它是一个硬糖，象征着耶稣是我们的磐石。他把这个直直的糖棍一刀不刀弯过来，这叫 candy cane。但实际上它不是拐棍儿，大家知道吧？拐棍是反过来了，应该调转180度来看，弯过来是什么？是一个字母来的 ，Jesus， 字母 J， 象征着 Jesus， 同时也象征着一个牧羊的杖。因为当年牧羊人的杖头上有弯弯的，羊如果走迷了，就把羊这么一勾，就给勾回来。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这是 candy cane， 这是拐棍糖本来的寓意在里面。今天我们圣诞的礼物，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有一位美好的救主来到世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下面我们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这段的经文。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必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名字这几个词的第一个，他的名字叫做奇妙 wonderful 啊 wonderful。 在我们去读这一段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奇妙测试连在一起，以为它是一个奇妙的测试，不是。奇妙是一个词，测试是一个词，它的名称为奇妙。至少我们看到三方面，它实在是奇妙。第一个，它的降生奇妙，在降生700年以前就已经有预言它的降生。以赛亚书7章第14节，这里也讲，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世间还有哪一个人，他降生之前几百年有一个人又一个人，一个先知又一个先知不断的预言他要生下来？请来举个例子，还有第二个人吗？还有第二个人是童女怀孕生子，是圣灵感孕，无罪的降生吗？他不单降生奇妙，他的创造奇妙。他的创造不是他自己被创造，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他是那个创造的主语，是他来创造。约翰福音1章第1节到第3节明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Created through him, created by him, 他不是受造物，他乃是造物主。这个马槽里面卑微的柔弱的婴孩，被世人瞧不起，被世人唾弃践踏，甚至送上十字架，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居然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就把光和暗分开，他自己就是世界的光，今天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他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今天如果有机会我可以给大家分享更多的见证关于创造方面的，当年是怎么样信主，从我自己的专业当中真的是感受到神的作为奇妙，但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和这个方面去分享。第三点，他的恩典奇妙，他不但降生奇妙，创造奇妙，他的恩典的作为实在是奇妙。使徒保罗说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这些的罪人本不配，完完全全的不配他的爱他的拯救，但是他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到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有一首的诗歌叫做奇异恩典，这个诗歌的作者叫约翰牛顿，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约翰牛顿的故事。他本来是一个黑奴贩子，一个黑奴船的船长，他有很多很多的罪恶，但是后来神的恩典临到他，他生命发生极大的转变，他成为了一个传道人。他不单是一位传道人，而且他有很有恩赐，他写了许许多多的圣诗，最有名的一首就叫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这份奇妙的恩典。约翰牛顿他说 I'm not the man I ought to be, I'm not the man I wish to be, I'm not the man I hope to be, but by the grace of God I'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是那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我不是那个我想要成为的人，我不是那个我盼望成为的人，但是单单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不再是那个我曾经所是的人。这话讲得真好，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那一个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我们也不是那个我们盼望成为的人。使徒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真是苦啊。我们想成为那样的人，但是我靠自己不可能做不到，我们在渴慕在寻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达到这样一份恩典的要求。约翰牛顿说 By the grace of God, 靠着神的恩典，现在我不再是我原来是的那个人了。这就是奇妙的恩典。第二，耶稣基督是 counselor, 测试。 counselor 这个词呢在新约当中多次出现，主要是指的三位一体的第几位？第三位，是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保惠师就是 counselor, 或者有的地方翻译成 comforter, 啊，今天很多时候律师有时候也用这个词啊 counselor。 最早出现这个 counselor 这个词是在什么样一个环境当中呢？在法庭上面，一个被告站在那里啊，旁边来替他讲话的这个人啊，旁边来替他伸冤的这个人，这个人叫做 counselor, 保惠师，就是最早的律师的这样一个原型。那我们要知道，不单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 基督也是我们的测试，也是我们的保惠师。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伸冤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替自己述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已经替他留了所有的保险了，我是他的伸冤者，他来替我们付上一切罪的赎价，而且他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像一艘大海上的航船，漫无目的的漂流，我们的舵坏了，我们的帆坏了，我们随波逐流，跟着这个世俗的大潮，不知道要漂到哪里去，最终要撞礁石，结局就是毁灭，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这个 counselor paraclete， 像在当年的在这个地中海希腊的那样一个环境当中，因为他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航海家，常常遇到，有的时候在遇到海难或者是船这个出现事故，就失去动力，失去方向，这时候呢就赶快去求救啊，打这个 SOS， 那时候还没有 SOS， 就打这个求救啊。那么远处的人看到这个求救的灯火，就有艘船过来，那艘船过来以后呢，就做一件事情，这个有舵有帆的船就把自己和旁边的这个船，这个坏的船就绑在一起，用大绳子绑在一起啊 ，side by side， parallel， 然后就带着这艘坏船，这艘要去触礁的船，要去沉没的船，就把它带回 safe harbor， 一个安全的港湾。这就是 counselor paraclete， 耶稣基督替你我在父神的宝座面前来代求。我们要听从圣灵的引导，他在我们心中给我们放下这样的感动。圣灵漠视圣经，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南，是最最宝贵的一本书。圣灵在通过圣经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讲话，在今天世界上的人不去来寻求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测试，做我们的 counselor， 做我们的 comforter，不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用他说不来叹息为我们来祷告，但是我们却偏行己路。今天这种事情太多太多，我师母做很多这个婚姻的辅导，好多时候我们这个辅导的这个夫妻，很多时候就是坚持自己的这个看见，就是不愿意啊到自己的这个配偶面前去来饶恕来赦免。这个婚姻最后有一次，我们在劝一对夫妻的时候，马上都觉得已经是最有希望了。然后这个妻子说：“我还要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就另外一个人跟他说：“follow your heart。”那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 get a divorce。那我们就跟他说：“跟随圣灵的引导，跟随保惠师。”让他感谢神，后来这个婚姻得救了。第三点，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大家注意，不仅天父是全能的神，基督也是全能的神。Mighty God， 在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道就是神啊，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明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启示录一章第八节，那里宣告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Almighty。”为什么要把这节经文给大家讲出来呢？因为如果要是你遇到有的那个钻牛角尖的非要抬杠的，比如说有的异端，有个异端叫耶和华见证会，大家知道吧？耶证常常到各家去传所谓的那个给耶和华做见证，传那个错误的福音他们呢就会跟你讲他说圣经里讲耶稣是 Mighty God， 这我承认，但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耶稣是 Almighty God。 你看他就跟你去这个抬这个杠，叫这个真Almighty God， 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主所以呢他就说，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那个地方，全能的神原文是 Mighty God， 他说这个 Mighty God 呢也可以指天使， 也就是说耶稣是天使，或者顶多他就承认耶稣是个小神 lesser god。 好，那我给你一节经文，弟兄姊妹，如果他要是再去挑战你，你就给他看启示录一章第八节。启示录一章第八节第一个问题，这里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这个主神是谁？是第几个位格？大家想好再说，或者你去看看圣经，是第一个位格还是第二个位格？是第二个位格，是第二个。圣子在这里宣告，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然后什么？全能者 The Almighty One。这里的全能者用的不是 mighty， 是 almighty。 耶稣基督是与父完全同等的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所有的神性，父所有的神性他全都有。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任何一点贬损耶稣基督的神性的都是错误的，一定要记住。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但这只是拿出来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中的一处的经文，如果大家去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自己个人认为约翰福音是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讲得最清楚的一卷书。那约翰福音当中把耶稣基督神性讲得最清楚的又是哪一章呢？第八章。因为在第八章当中，耶稣基督自己几次的，这是其中一次，八章二十四节、八章二十八节、八章五十八节，大家自己去看。每一次耶稣都把这个伟大的我是 The Great I Am 直接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就是那位主，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那一位耶和华，因为这个我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和合本的翻译后面加了这个基督两个字，那是后人加上去的，没有的。耶稣原来他就明讲就是这样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今天我们如果不明白，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明白，知道耶稣就在宣告他就是那一位的耶和华。耶稣是全能的神，他自称是神，他如果不是神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是疯子。但我们知道他绝不是疯子，也不是骗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他就是神。下面一个，耶稣也是永在的父，不仅天父与我们有父子的关系，基督也与我们有父子的关系。大家看到这段话非常奇妙的，让我看到在三位体当中啊，保惠师，圣灵保惠师，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测试，也是我们保惠师，天父是我们的父亲，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和我们也有一层父子的关系 everlasting father， 他是创造我们赐生命给我们的那一位，他爱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保护我们，乃至为我们牺牲一切。不错，他是我们的兄长啊，他在弟兄当中做长子啊。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讲得很好，叫长兄为啥？长兄为父啊。他是那独一的长子，他是那独生的爱子，我们都是四子，我们都是被神所收纳的，所收养的啊。我们这一位的大兄长，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他就是那个永在的父，他关心我们，保护我们，他甚至为我们牺牲一切，他值得我们的爱慕，他值得我们尊敬，他值得我们听从，他值得我们去效法。永在的父。下面，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一个活在世界当中的人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的。这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最重要的一份的平安是人跟神的和好。当我们在世界当中陷落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人是跟这个世界不和好的， 要么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爱慕这些事情与神为敌，与神不和好，因此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当我们与神不和好的时候，人也不可能与他人和好，没有真正的平安。当我们与神不和好的时候，人也不可能与自己和好，内心当中更没有真正的平安。当人与神不和好的时候，人与神所造的万物也不和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危机，各种各样的资源的危机等等，一些都是因为人的罪恶和贪婪。我太知道这方面，因为以前我就是学环境的。最根本的一点，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首先与神和好。在提摩太后书第五章，在提摩太后书第五章当中，有整本圣经最令我感动的经文，有弟兄姊妹可能能够背。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对吧？我们替基督劝世人与神和好。下面还用了一个词，请大家说，你还记得吗？我们替基督劝世人与神和好，然后呢，我们替基督求世人与神和好。求，用了一个求字。一个国家的国王差派大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这个使者到了这个国家，觐见那个国家的君王，有一个国书，这个国书上写着什么呀？这位的使者所讲的就代表我这个君王所讲的，他讲的话就是我要讲的话，他跟你讲就代表我在跟你讲。我们今天是基督耶稣的使者，走入到茫茫的人海当中去，向世人传讲这神爱世人的大好的消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在代表着耶稣基督，我们是在替基督劝人与神和好，我们是在替基督求世人与神和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是做至高宝座的神，他有无限的权柄，他有至尊的荣耀，他居然会让他的使者去谦卑的求人与神和好。今天我也是同样的，我是基督的使者，我也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与神和好。我们不单与神和好，我也盼望我们彼此之间彼此和好。因为若是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够彼此和好，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有这么多的纷争，彼此相咬相吞，互相的攻击，在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欧洲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彼此互相的轰炸，机枪的扫射，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都要怎么样啊？都要停战，因为耶稣基督是 Prince of Peace， 是和平的君，赐给世人平安。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让我真正的与神和好，与己和好，与人和好，与神所造的万物和好。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君王都是用武力来成就自己的霸业，耶稣基督却为了赐给你我平安，成为了奴仆的君王。他甘心乐意走上十字架，流血舍身，为了世人的罪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死里复活。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君王啊，成就了无比的霸业，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波拿巴特，这位法国的皇帝，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认识许多人，但耶稣不仅是一个人。查理曼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和我虽然都建立了帝国，但我们是靠什么呢？武力。耶稣却用爱建立了一个帝国，他的疆域无比的广阔， 也无比的辉煌显著。我可以激励人去为我而死，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我死后将近20个世纪后还能为我死吗？然而如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做这件事，为了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圣诞节到来，我们都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大好的消息。他是那一位奴仆的君王，和平的君，为你为我而来，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耶稣是为你而来吗？你知道他是如此的爱你吗？你知道他给你的这份礼物不是普通的礼物，而是极宝贵的恩典吗？我们这里有一个祷告叫做所谓觉知的祷告，我请朋友们稍微看一下，但是我想先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啊，彭丽弟兄先大家唱这一首一件礼物，唱完这首歌我会上来，如果您愿意请您和我一起来，我们再做这个祷告。